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巴基斯坦使用无人机同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秘鲁兹分离主义武装分子。两日前，伊朗宣称袭击了巴基斯坦境内另一个组织基地。伊朗媒体称，多枚炮弹击中了与巴基斯坦接壤的石斯坦秘鲁兹斯坦省的一个村庄，造成至少九人死亡。较早前的报道称，三名妇女和四名儿童遇害，全部不是伊朗人。巴基斯坦外交部说，在这次基于情报的行动中，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称这个是针对恐怖分子藏身处的一系列高度协调、针对性强的精确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对这宗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在实施报复性攻击后发表的言论表明，巴基斯坦希望压制争端，但分析人士警告称，事态可能会失控，因为巴基斯坦袭击伊朗领土已经越过了界限，就连美国和以色列亦一直小心避免突破这一界限。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礼拜三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摧毁了14枚装载好的导弹。这个是几日来美军第四次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控制区。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些导弹是由伊朗提供的，已经装载完毕，随时可能发射，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这些一连串的打击行动将削弱胡塞武装袭击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国际商船的能力。这一次袭击之前，美国正式宣布将胡塞武装重新列入全球特别指定恐怖分子名单，以实施最新制裁措施。目前尽管美国和英国对胡塞武装实施了军事打击，胡塞武装仍然继续对商船和军用船只进行骚扰。最近一次事件发生在礼拜三，一架自杀式攻击无人机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袭击了美国货船詹科皮卡迪号。该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礼拜四，北约宣布将在下个礼拜启动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共有90,000名士兵参加，以在多个月内测试盟国与俄罗斯交锋的能力。综合媒体报道，在布鲁塞尔为期两日的各国国防部长会议结束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美国将军卡沃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坚定捍卫者联合军演将持续到五月底，参与者包括来自北约所有31个成员国以及候选成员国瑞典的部队。卡沃利说，联盟将通过从北美跨大西洋调动部队来展示他加强欧洲大西洋地区的能力。北约官员说，这次军演预计将涉及500至700次空战任务，旨在模拟针对俄罗斯领导的敌对联盟采取的潜在行动。这次演习在技术能力方面亦是首次，将利用真实世界的地理数据为部队创造更真实的场景。礼拜四，台湾国防部表示，在台湾周围侦测到20多架中共战机，其中11架跨越了敏感的海峡中线。这个是自上个周末台湾总统大选以来，中共的首次重大武力展示。据台湾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6点为止的过去24小时内，一共侦获共计24架次，共舰5架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11架次中共战机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北部防空识别区，其中最近的一架距离台湾北部城市基隆只是42海里。中共在单日内派遣共机绕台的最高纪录发生在去年9月，当时台湾24小时内侦测到103架次共机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40架次逾越海峡中线。专家说，中共战机和海军舰艇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台湾周边，代表一种灰色地带战略，该战略不会引发彻底战争，但长时间游走在战争和和平边缘，借此逐渐削弱对手。 礼拜三，三星电子公司发布了三款最新高端智能手机 Galaxy S24、S24 Plus 和 S24 Ultra。这些新机仍具有多种人工智能功能，例如外语电话同声翻译，是三星挑战苹果公司的一项最新措施。这个礼拜早前，三星在设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办公部门展示了 Galaxy S24 系列。在礼拜三的新闻发布会上，三星向记者重点宣传了这款手机的人工智能功能，并展示了它如何编辑图片和搜索物品。三星公司还展示了同声翻译功能，该功能支持13种不同的语言，可以将用户的讲话实时翻译成对方的语言，亦可以反向操作。Galaxy S24 系列将是1月31日开始销售。三星公司发布新款高端智能手机之际，它的手机销量正处于下风。据市场情报公司国际数据公司的最新报告，苹果手机在2023年占据了全球 20% 的市场份额，结束了三星公司连续12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第一的地位。
美国劳工部发表报告，美国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意外减到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凸显今年年初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根据报告，在截至1月13号的一个礼拜，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187,000人，比前一个礼拜减少了16,000人，低于道琼斯公司预期的208,000人，是2022年9月24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各州，纽约州的减幅最大，未经调整的申请人数较前一个礼拜减少了17,000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持续收紧之后，目前正逐渐缓和。在经历了疫情期间和之后难以找到劳动力的情况之后，雇主现在普遍不想裁员。美联储礼拜三发表的褐皮书报告说，几乎所有地区都提到一个或多个劳动力市场减温的迹象，包括离职率下跌和工资压力减轻等，但工人短缺的问题仍然存在。礼拜四，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东京共同签署了购买400枚美制远程战斧导弹的协议。该协议的签署正值日本寻求加强其军事能力以应对中国、北韩和俄罗斯等国家构成的地区安全威胁之后，日本防卫省和日本自卫队礼拜三表示，日本将会加强其对峙防御能力，以便及早远处瓦解和攻击入侵日本的势力。为了迅速建立这种能力，日本防卫省和日本自卫队首先正在努力迅速采购本土对地导弹。声明指出，正如去年10月宣布这样，日本政府决定提前一年采购战斧导弹，作为本土对空导弹的补充。根据声明，日本最终将会在2025至2027财年之间采购该导弹。防卫省还提到，日本将会继续推进各种对空导弹的采购，还根据防卫集结计划努力早日建立对空防御能力。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宣布，他和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联手，对美国政府曾拨款资助一位和中共有关的 AI 科学家朱从纯一事发起调查。朱从纯曾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现在是中国的权威人工智能专家。议员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防部发出信函，要求获取文件。信中提到，朱从纯曾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在研发真正通过人工智能方面处在领先地位，将成为国际技术竞争的赢家。他还将人工智能竞赛比作军事方面的原子弹竞赛。 信中提到，新闻周刊去年11月1号的一则调查报道，说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曾向朱松纯提供至少3000万美元的研究拨款。在朱松纯已经同时开始在中国的研究后，有些拨款仍在继续。礼拜三，摩根大通 CEO 戴蒙向美国民主党人发出警告，说不要将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视为仅仅是被特朗普个性所吸引的人。戴蒙表示，特朗普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戴蒙礼拜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对 CNBC 表示，我希望民主党人在谈论 MAGA 时可以更加认真思考。他表示，民主党人使用 MAGA 标签来指责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不是倾听他们的潜在担心。戴蒙说，我不认为他们投票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他的家庭价值观。退一步实话实说，他对北约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对移民的看法是对的，他令经济发展得很好，税收改革亦凑效了。戴蒙跟着说，特朗普对中共的一些批评亦是正确的。他还说，他不喜欢特朗普谈论墨西哥的方式，但特朗普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并没有错，这个就是为什么选民投票给他。礼拜四，澳洲驳斥了中共大使关于去年11月军舰声纳伤人事件的讲法。去年11月，一艘中共军舰被探测到使用了声纳装置，令到澳洲海军潜水员耳朵受伤。澳洲对此强烈谴责中共。礼拜三，中共驻澳大使萧谦举行年度记者会，呼吁恢复中澳军事合作。萧谦还针对声纳伤人事件发表了开脱言论，说中共海军舰艇没有使用声纳，并暗示是当时在附近的日本军舰造成事故。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礼拜四表示，他没有被中共大使前一天的言论所动摇。他说，我认为发生了什么事很清楚，我坚持我当时发表的评论，即使是错误不应该发生。日本驻澳洲大使馆就表示，并不清楚萧谦说了什么。该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整体来讲，日本和澳洲作为印太地区志同道合伙伴国家关系的核心，严格遵守法治，并且一直广泛促进各领域的安全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